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又到了神传文化的节目时间了。今天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听听辛弃疾的故事。辛弃疾，字幼安，号稼轩，南宋杰出的爱国词人。他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难之时，以天下苍生为己任，维护正义，揭露社会实弊，以文言志，反映出知识分子所应有的使命感与道德良知。辛弃疾出生时，他的家乡山东历城（今山东济南）就已经沦陷在金兵手中。他童年时，祖父常给他讲北宋灭亡的惨痛历史，并带着他登上高山，眺望祖国的大好河山。辛弃疾目睹了百姓的流离失所和被压榨的痛苦生活，从小就立下恢复中原、报国雪耻的志向。他博览群书，文才出众，又习武艺，渴望能上马击狂胡，下马草军旗。在金朝完颜亮再次大举南侵时，21岁的辛弃疾组织起了一支2000多人的抗金义军，并与济南耿京抗金义军会合。辛弃疾携表率众归宋，他亲自将表彰送到建康，宋高宗欣然接受了这支抗金队伍。辛弃疾北归途中，得知耿京已被叛徒张安国谋杀，张安国带金兵已冲散义军，辛弃疾非常着急，他率领50多人闯入50000人的金营，生擒张安国，义正辞严地说动上万士兵反正，押解张安国回到建康，交给南宋朝廷处决。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，轰动南宋朝野，声名远播。为此，洪迈在《稼轩记》中写道：“壮声应盖，汝氏为之兴起，天子为之赞叹不已。”辛弃疾受职乘务郎，面对国土沦陷、生灵涂炭，他不顾官职低微，多次上表。他写的《九义》《美琴十论》等奏书，字字珠玑，对世事局势进行严谨的剖析，提出收复失地、统一中国的具体策略，并阐述了内修德政、广开言路等治国安民之道，这些对当今社会政治仍然有深远的影响。他的建议受到百姓的称赞，广为传颂，却未被腐败而畏缩的朝廷当权者所采纳。宋孝宗继位后，任辛弃疾为潭州知州兼安抚使，让他镇压当地盗贼。辛弃疾首先上书朝廷，反映民间疾苦：田野之民，郡以聚敛害之，县以苛税害之，吏以弃取害之。民者，国之根本，而贪浊之生，迫使为盗。希望朝廷深思治道之由，讲安稳民生之策，无图是平道之兵。这个札子获得宋孝宗诏奖，辛弃疾接着奏请创建湖南飞虎军，打算以此作为抗金力量，得到朝廷的允许。民众参军踊跃，纷纷主动资助，盗贼不解自散，迅速成立了2000步兵、500骑兵的飞虎军队伍。这支队伍在抗击金军中立下赫赫战功，40余年尤为劲旅。辛弃疾才干出众，但他刚直不阿，多次拒绝权臣函奏请写作文，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，受到权臣排挤而遭贬。 但他仍继续写文宣传抗金主张。他很佩服弘扬德政的理学家朱熹，朱熹体恤百姓，支持抗金，后因抨击韩昼而被罢官，其理学被诬陷为伪学。朱熹死后，朝廷严令禁止其朋友门人到考亭会葬，辛弃疾义无反顾，不怕株连，亲去祭奠并作祭文，所不朽者垂万世名，孰谓公死，淋漓犹生。他用杜甫的诗称颂朱熹：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，表现出他在是非面前的明确选择和做人的原则。辛弃疾一生写了大量诗文，在已收录的宋词中，他是词作量最多的词人之一。他写的《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》，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，描绘了将士们金戈铁马、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概。他写的《药碗银河仙浪，西北洗胡沙》，表现出誓手补天裂的勇毅和豪迈。他写的《何处望神州》，满眼风光北固楼，千古兴亡多少事，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，写出了面对流逝岁月，抒发报国之志的感慨。玉孤台下清江水，中间多少行人泪，西北望长安，可怜无数山，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，江晚正愁余，山深闻者孤。他的词作之所以光照千载，在于他反映了所有爱国志士的共同心声，在于他无论自己处何逆境，都能够把国家和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。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，在沧桑的兴亡轮回中，无数仁人志士坚守着道德和节操，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傲岸风骨和浩然正气。就凭着崇高的道德和气节，我们的民族才能够在风浪里拨开云雾，继续前行。今天社会风气在急速的下滑，有多少文人受名利驱使而成为说假造假的御用文人，又有多少人为了一己之私而违背了天理良知。让我们履行匡扶正义的天职，坚定为善的意志，勇敢承担起维护真理的使命。好了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